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个讲次呢讲到了一个天观念的原始意涵，后来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孔子对于天观念一个把握，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孟子对于天观念的一个把握。孟子的天的这个观念呢，大部分都征引了很多古书原典，那么尤其是像诗经书经的一些话，像诗经里面的天生真名，有物有则，民之秉一好思一德，或者是孟子所谓的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或者是诗经里面所谓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那么这些都在在的显示孟子对于天观念的一个掌握。一方面他跟传统所谓天作为一个主宰者的一个意义啊，他做了一个明确的指出，那么同时呢，他也有意凸显我们人的一种自主性的一个责任，也就认为啊，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就人世间或者是福，没有不是自己去求得的。那这并不表示说人可以和天划清界限，而是相信人之道要自求多福，天之道去永言配命，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是协同一致的。那么当然他以呢天是自我明是天听自我明听，也是给了我们一种对于书经上天的一个原始意涵的把握。孟子最了不起的一句话，他是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因此他把天的一种启示的意义啊，转移到民意上面。那么这个当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说，老百姓已经觉悟到人人有贵于己者，不能够再依赖天子的媒介，必须要自行掌握人之道，因为人之道是来自于天之道的。所以孟子就会讲说，成者天之道，失成者人之道也。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呢，孟子在把握这个天的时候，他显示出这种命运跟使命的一个意义。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自而自者命也。无奈的命是可以归之于天的，但并不因为这样子抹煞了人的一种使命，而我们必须还是要应该按照人之道来去行事，也就是人应该富有这样一个使命的意义跟使命感。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要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孟子会告诉我们说，天下有道以道训身，天下无道以身寻道。那么像这些话其实都更能够把握发挥孔子的一个思想，那么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这种人性与生具有的一种走向一个善，面向一个善的一个动力啊，被有了一种实现的一种潜能的可能性。所以说如果能够以自然的生命去实现价值的生命，那自然的生命当然是指的我们这个人的本身，价值的生命是指的仁爱的这个人，就是人生应该走的一个正道，宁死都不会违背这样的一个志向。那么所以对于孔子这种成礼济人的一个思想，到了孟子给了更完备的一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建构。那么依照儒家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人人都具有这样一个本性的善，如果能够垂养扩充，很自然的就能够走向一个天人合德这样一个路径。我们从孔孟充分了解这个天的原始意涵，以及他们自己所面对的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而有的一种天的一个转化，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孟他们其实是了解到，如果要安顿人间的一个价值系统，就不能够单单只是靠着天，还需要人自己挺立起来，天人之际的一个问题就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的关怀。那么因此这样一个天人之际，我个人觉得孔孟他们都在知天、敬天、顺天跟乐天这四个方向了，那么他去面对一个天的一个态度， 他们是非常的积极进取的。第一个，就知天的这个角度来看，孔子曾经讲过五十而知天命。那么孔子所知的天命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从这句话的一个脉络来看，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当然孔子的三十而立显然是指的立于礼，成于乐，因为孔子不断的去强调不学礼无以立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讲说三十而立啊，不要狭义的只是解释为说成家立业，那么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文化思想的一个传承的命脉上来讲，它显然是指的礼乐教化，礼乐的立而来说的。那么孔子讲说四十而不惑，是表示对于人的事理从历史文化的传承跟朝代一个更迭上来看，那么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在出处进退的时候都能够充分的去了解自己，把握自己。当然这样的一个充分的了解跟把握，就必须要靠着下学而上达，来去寻找生命的终极根源。那我想这个在我们在讲儒家思想的孔子的时候我再加以申述。那么可见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可以涉及到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天命有德，因为孔子在《论语》里面不断地去赞美古代的圣王，像尧、舜、禹，他们具有些美德。第二个，孔子所谓的天命，是代表了一个知道命运之天。比如说像冉伯牛有了病，孔子会说命以夫啊，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命啊。颜渊死了，孔子感叹说天丧于，天要亡我啊，天要亡我啊。那么再加上子夏去转述孔子他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么这是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的第二层的意义。第三个，孔子他也了解到我们人性当中应该有的一种使命，所以孔子说君子去人呜呼成名，孔子也说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那么可见使命他对我们人生的一个态度跟命运上的一种真切的必要把握。那么可见孔子他从个体的人开始无惧于生死，而面临危局的时候他也能够以天来的诉求，进而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朝闻道夕死可矣，都能够做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我想这个在整个的命运跟使命上来讲，它是依着形式的一种准则来去立定人生的一个方向。而孟子对于天的一个认识是也是相当的完备，除了对于诗经书经的一个语言的把握之外，我们发现孟子的书里面有很多跟天相连贯而有关的一些术语，像孟子讲的天爵，爵位的爵，天爵，像天历，官历的历，天时，时间的时，天道，天性。那么孟子对于天做了很多个人的一种体悟，比如说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么像这些话都是明确的一些例子。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我们人尽心知性知天，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四天的时候，那孟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从内在的道德自我到于最后的一个存有者天的一个观念的把握。一方面告诉我们要尽心知性，所以孟子掌握了人跟禽兽最大不同的地方，所以人有心这个四端，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慈让之心，恭敬之心等等。那么孔子去讲人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揭示出人性是什么，而孟子在即心言性的角度上，性善本具的角度上，给了我们心善性善向善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对于这种四端之心的一个把握，当然我们如果能够呈现出自我的一个自觉性，四端不会因着物欲的蒙蔽而走偏，当然它是有待于 我们人的一个存养扩充才能够体现出来。而这种存养扩充是要进我们的心，通过我们的思来去加以超存这个本心，然后使得我们能够超存的同时知我们的性，以至于达到知天的一个境地。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说，心之观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就是说，我们心的观能它是会思考，我们能够思考就不会被外在的物所蒙蔽了。那如果我们不会思考，自然就容易被外在的物所蒙蔽掉。所以我们能够这个思想去把握到一种赋予给我们人有的一种使命的一个天的一个意涵上，孟子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发挥。另外至于像荀子、像易传、像中庸，那么事实上在这个也有一些发明，我想这个在以后的部分呢，我们再去加以叙述。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孔孟啊，他们都把握了敬畏天的一个观念。当然古代的人呢，对于天不但敬，而且敬畏他。那么春秋时代天观念的逐渐转化，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古经典籍里面彼此互相劝诫的话都可以看得出来。像左传喜功22年，或者左传成功4年，他都说过一句话，说敬之敬之，要敬重他呀，要敬重他，天为显示，命不易哉。那么人们知了天以后要去敬畏天，孔子告诉我们说，君子要畏天命。所以知天是一个积极意义对天的把握，而敬畏天呢是比较朝向一个消极方面。那么更从一个积极的知，然后到顺应这个天，那更能够表现出它的一个积极意涵。那么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所谓的迅雷风烈必变，比如敬天之怒，或者所谓的祸罪于天无所导也，那么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观念。孔子在行为上，我们看他在56岁的时候就辞官不居，周游列国，虽然历经颠沛困厄，但是他仍然坚持奉行天许给他的使命。那么连都知道说道之不行以知之矣，但是孔子啊仍然不改初衷，以至于努力而为，也就是《论语》所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那么为什么孔子能够做得到？那就是因为孔子认为莫我知也夫啊，因为他不怨天不尤人。而孟子常常去引古书来提醒为政者领袖们应该要保持敬畏天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会说畏天之威，于斯保之。如果你敬畏天的一个威仪，那自然就会被保护住。所以因为畏天可以以小事大，因为畏天者人他可以保其国。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不死则亡。那么这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对于天应该是有所敬畏的。所以孟子就会讲说，像四衰道为，邪说暴行又作孔子句，作春秋，然后来彰显出人世间怎么去通过一个春敬畏这个天的一个意涵。那么第三个部分，孔孟啊，他们在积极意义上来讲，他们都非常重视顺天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就讲说六十而顺。当然六十而顺有不同的见解，因为在朱熹的注里面他会解释为六十而耳顺。朱熹会告诉我们说，深入心通，声音经过耳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无所违逆的，知之知至，不思而得。但是我们可以从《论语》的经典里面好像并没有特别谈到这个耳朵的耳的这个概念，也没有特别去提到耳顺。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了，人到了六十岁耳朵都比较背嘛，哈，所以六十而耳顺，那么代表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去懂这六十而顺的时候，应该是指的孔子能够顺天命而行事。所以这个耳字啊，在文字考据上大概是一个眼文就多出来的字，像陈铁凡先生、于醒吾先生、陈石泉先生啊，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么就义理上主张耳这个字啊应该是多出来的字， 耳朵的这个耳是多出来的，比如说像冯友兰，像唐君毅先生，我想读者们有机会都可以看看这些学者们的著作。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多次陷于围困的时候，他都能够说天之未上时文也，匡人其如与何，就是说我正在顺天之命，那这些恶人又能够耐得了我如何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孔子自己诚知天命，畏天于前，当然自然就能够顺天命于后，那么到了七十岁啊，就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孟子在书里面提到为天为大，为尧则之，那么像这个都在显示出我们怎么能够顺它代表一种积极意涵的一个天的一个把握上，那自然也就谈到所谓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孔孟对于天的一个把握上来讲，他们都有相当乐天的一个态度。而就天人合德的一个思想上来讲，乐天的态度就是天人合德的一个境界啊，是非常接近的。那么这个不同的地方只是说，乐天是我们人去面对人世间的生活态度，而天人合德呢，它是一个境界。有这样是不是一定达到那样的境界呢？这不一定，可是至少让我们有一种作为的可能性。凡是一个人当他困顿的时候，他处于逆境的时候，他能够不怨不尤，能够甘之如饴，这都是属于乐天的态度。所以我们看看《论语》啊，孔子他的一个生活常常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孔子也常常能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那么像这个都是代表了他这样的精神。而这弟子里面只有颜渊他最能够思法老师的精神，所以孔子也说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那么孔子去讲这句话，主要是在赞美颜回、颜渊呢，他能够乐天。所以孔子当发现大道不能够通行的时候，他想要到九夷的地方去居住。那么弟子就讲说，九夷这个地方啊，非常的敝陋无闻。孔子却说啊，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啊？一个君子人他去居住，有什么好敝陋的呢？那么就是代表说他能够乐天知命。当然乐天并不一定只是在困境的时候才有，我们也常常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像孔子很早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做课外教学啊，就是所谓的这样的春末暮春的时候，那带着孩子们贯着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伊水这个地方去做这个课外教学嘛，那么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抱负理想，孔子最后说吾欲点也，就非常赞美曾子的父亲曾皙，就是曾点他的一个人生的态度。那么可见孔子他也会随性之所至啊，去享受生命的一个情趣，这就是乐天。孟子更谈到乐天的观念，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他说啊，天下最快乐的事情不外乎就只有三件事情，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这是一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一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那么可见当父母兄弟都在的时候，他能够唤起我们孝悌之心跟仁义之行。我们如果能够抚养天地无愧，就能够满全我们人心的一种原始要求。我们能够教育英才，保障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当然就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孔子、孟子去面对一个天的一个态度上，我们从知天、敬天、顺天、乐天这四个角度啊，来把握到他的所谓的天人合德思想。我想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各位听者的听讲，谢谢大家，谢谢。